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Hello， 欢迎收听，不管今晚喝什么，就都给我来一点。我是乔丹，
我是艾莉。
你知道吗？我前半小时，我刚刚才大发脾气。
哈？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是礼拜二交夜间部的，然后我回到家有点晚了，所以当我以为就是礼拜二的时候，通常都是我太太会去接小孩，从我爸妈那边接回我家，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诶，应该这时候小孩子应该是刷好牙，穿完睡衣，已经在床上准备睡觉了。然后我就一进门的时候，我发现他怎么还是穿着，就是不是睡衣，然后跟我太太在客厅那边玩积木。然后我就想说不对啊，因为我回到家已经有点晚了，因为我是交易间部，所以回到家差不多9点半至10点。然后我是希望都是小朋友尽量让他在十点之前就在床上躺平，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怎么是这个样子的状态。然后我又看到，诶，我走去厨房的时候发现厨房的那个餐碗都还没有洗。然后我那时候火就已经起来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又跑到房间的时候，发现诶，衣服怎么都还没有折，就是从那个阳台收下来的衣服还没有折，就是都是堆在床上。然后我就整个大俩拱，我就、
哎，你说这些事情是今天发生的吗？
是礼拜二发生的。诶，我刚刚是说今天吗
？OK。你说你半个小时前啊？
哦，没有，我要投那个置身在那个状况剧里面。对，我跟你讲，如果是真的是当下发生的，我现在口气不会还这么笑笑的，就是我现在就是一把火这样子。只是我要跟你分享说当下的那个情绪跟那种感觉。然后你先听我讲，我就把整个故事讲完，我再跟你讲说为什么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生气，很生气，然后我就直接先骂小孩，我说都几点了啊，你不睡是不是啊，怎样怎样怎样啊，你还没刷牙啊，衣服都还没换。然后小孩那时候愣住，因为他就吓到，想说我怎么一回到家我就脾气这么大。然后我想说小孩没反应，我就直接去拿棍子要抽打他。然后这时候小孩子就被我吓到，他都哭了。然后我太太那时候就说，你干嘛这样子，你为什么不好好听小孩子讲话。这时候我就反而骂我太太，然后我就跟她说，诶，都这么晚了，然后小那个什么碗没有洗，衣服没有折，然后你还陪小孩子在玩，而且小孩子什么都没有弄。然后我就很生气，很生气。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因为我就骂完我自己想要骂的话，然后我就开始自己赶快，因为我觉得时间真的有点晚了，很多事情都没有做，所以我就自己先去洗碗。那洗碗的时候，我忘了我太太说什么，还是小孩子说什么时候，我那时候越想越，我那时候自己本身我就想说，诶，我不该骂小孩，我反而是应该骂大人，因为是大人他没有。啊，我知道我为什么很生气了，因为我很生气的点是说，那时候我就问我太太说，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没有把事情弄好，而且你还跟小朋友继续在客厅那边玩那个积木。然后那时候我太太是回我说，因为是小那个我儿子希望我太太陪他一起玩，所以我太太才会把该做的事情先放着搁在一边，反而陪他玩。我是听到这个我才整个那个怎么爆炸？我想说你是大人，而且这么晚了，你应该是先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有其他时间，距离睡觉前还有时间的时候，你才可以陪他玩他想要玩的，而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直接先陪他玩。 所以我的导火线是因为这样子，我那天是整大火，真的是很火，我就直接骂我太太跟我的儿子。然后这件事情过后的隔天，因为那天算是冷战期，因为我骂完，然后我就没有再跟他们讲话了，我就很火。然后到了隔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因为我太太她是像在花店上班，所以他们虽然是七点半关店，但是他通常整理一下回到家再吃个晚餐可能要八点至八点半。然后他那天就是差不多弄完回到家的时候，他去我爸妈那边接仔仔，然后回到家，所以他等于是买晚餐回来吃，然后吃一次的时候可能是八点半左右。然后吃完的时候刚好有邻居，我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是隔天才知道有邻居来敲门，然后说想，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家有小孩，所以他把那个积木送给我们家的仔仔，然后就有跟我太太寒暄一下，就是聊一下，然后结束后的时候，因为他们拿到玩具，然后仔仔很兴奋，所以他就想赶快打开玩，然后当下我太太也说好，所以等于是就是原本他应该是说，我太太如果没有拿到那个玩具的时候，原本他吃完饭他就会把碗洗一洗，衣服折一折，然后叫小孩子去做他该做的事情，结果因为有邻居来访，所以导致后面形成就是演变成我一回到家看到那个状况了，所以我就应该是说我可能要回到家说好，那好，那现在我换我问你，假设你是我的话，你回到家你是看到这样子会直接大俩公，还是你会先问为什么要继续玩或干嘛的？
你是我想一下，如果是我们家的情境的话，就是他们该睡觉的时间还在玩，然后大人也陪着他玩，然后我应该会怎么样？我可能会先问
小孩子还是先问大人？
我通常都会，其实我自己的习惯好像也都会先问小孩，我会说你们怎么还没有去睡觉？然后如果他说他想要玩某个东西，我就会跟他说，可是现在已经很晚了，这样子。
对啊，对，对对对，没错。我那时候讲的跟你现在讲的一样。
对，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是自从小朋友就是就是长得比较大，已经可以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多事情很习惯都会先问小孩。对啊，
对，我也是。
但是我觉得其实会有一种状况，就是有时候啦，真的有时候你可能下班比较累，或者是回去的时候你原本预期应该要出现的情况可是却没有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有点莫名的火。
对对，没错，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知道，因为我其实那天很累，就是因为你知道白天工作，然后晚上接着去教课，然后教完课的时候我回到家，而且我在我回到家之前我已经有传讯息给我太太说我希望我回到家小孩子是睡着的状态了。
对
对，我说好回到家发现他还在玩，好，那就算了，因为还在玩，那可能是小孩子因为想要玩，那就赶快去哄他睡觉。但是连我太太自己本身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然后好，那也算了。
我懂你的点。
对，那也算。那
觉得
对，那就我自己做嘛。但是我刚刚有说过，我最后真正压倒我那一根稻草，就是他回我那一句话，就说因为小孩子希望我陪他玩，我就整个你是大人你是妈妈你怎么会因为小孩子一句话你他本该在那个时间点睡觉，你没有让他在那个时间点睡觉，而且你自己本身该做的事情也没有做，反正就对哦，你大概知道但是我会觉得我会不会太过情绪化，或者是我太小题大做了？
其实如果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听啊，我其实真的觉得只是因为你可能那一天真的太累，然后加上可能有一些预期并不是如你所愿，所以你就会会有一点情绪，然后加上可能对方他回复你的话又不是你觉得合理的事情，所以你就会很怒这样子。
对
对，但其实说真的，我一直觉得，我不知道因为你知道我今年就是算是
放太岁
结婚第不是结婚第十年，然后我一直在思考说，就是有时候夫妻之间的沟通，我觉得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哦，没有没有没有， 我今年哎，你十年哦，我今年是迈入第七年，
我已经第十年了。
哇，七年呢？哇，哎，
哇什么？
你啊 ，I have been。
哎、欸，你干嘛把我本名讲出
来？我会逼掉，我会逼掉，
咔咔，
我会逼掉。哎、欸，你那你等于是你参加我们的婚礼是七年前的事情了、欸。
对啊，我们认识很久了。
哇哦，对，
没有啦，我是真的觉得说，因为很多事情怎么讲，就是很多事情已经不是像
两个人。
应该是说不是像当初，就是可能两个人在一起这么单纯，就是很有时候生活会有一些
很多外在，
就是为了一些很琐碎的
刺激，对对对
对，然后就会很容易有一点点矛盾，尤其是我坦白说，因为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情况啊，其实对我而言，我会觉得那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当事人。所以当下的那个情绪其实是很难控制的，其实我可以理解。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说，因为可能我今天跟你讲一件我可能很 care 就是的事情，然后我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跟我先生吵架。
嗯，
但是也许在你听起来，你就会觉得说，哦，其实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怎么样，然后其实可以怎么沟通。
是，
当然我觉得每个人都不是当事人的情况下，都可以保持着理性去给对方一个建议，但是今天当你是当事人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很难抽离那种情绪。
没错没错，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啊、
而且我觉得这有会攸关我们个人在于处理这个情绪上面的 EQ 问题嘛。因为如果你觉得我这样子处理会不会代表我的 EQ 其实很低，或者是我当下我自己的就是理智线断掉，很没有办法去理性的处理对待这件事情。
可是我曾经就是有看过很多就是教养的文章，因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其实教养有一派是叫做就是他不打骂小孩，
嗯，
然后就是有点像是会用引导然后比较包容的方式去教小孩。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啊、
我没办法，我知道你说的这一派、我没办法，我完全没办法。我身边周遭有一些人是你说的这样子，这种方式。但是每次往往我看到的时候，我都想说，干，你家的小孩你自己不顾你不管，那像是怎样，就
哦、
对。
应该也不是说不顾不管啦、啊、因为每个人的教养方式不同，但是因为我也是属于会修理小朋友的人、
嗯、
但我有时候就会在想哦，就是因为应该先讲到夫妻之间啦、啊、因为如果夫妻之间的相处的模式，其实小朋友他们是都会看在眼里，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去教小孩，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像我有时候也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嗯，
然后可是我会觉得说那个就是我需要去怎么讲，去修养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要慢慢的去学会控制某些事情，就是尽可能的不要让自己在情绪的当下去修理小孩，或者是说去讲一些话。你知道为什么我后来会想要做这种改变，是因为我发现小朋友越大他会越来越像自己、
哦、
然后他会做一些行为让你觉得说，哇，原来我当初做的某些行为在他身上就重现了，
就现实，
对他影响这么大，
就一个借镜，一面镜子这样子。
对，没错，就是很明显。然后可是我真的也觉得说这件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点，然后像我家两个小朋友嘛，我其实在教某一个小朋友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的没有耐心，可是不是因为不是因为我特别针对他，而是因为他的某些行为真的就会让我觉得说，我不懂为什么你会就是这么扭曲。可是有时候换个角度来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会不会其实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某些影子。
嗯、对对对对对，就是有时候小孩子表现出的某一些负面的一些动作或行为，甚至言语的话，都会讲说，是不是其实自己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表露出来那些动作或者那些东西了，那不，
没错，就是
无形中慢慢去吸收去学习。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有时候看到他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警惕，因为我就觉得说，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每个人都有情绪，你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某些东西、
嗯
嗯、然后我就是尽量会让自己说，我真的很生气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就是他先冷静我也冷静，或者是说用一些转移我的专注力的方式，就我先远离他， 或者是叫他不要太靠近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就是会有点没有办法控制某些情绪。我觉得
当下的情绪，
对对，就是那个当下的情绪。
我
觉得对，因为你说 EQ 高低，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因为我是真的觉得有些人
是，还是说所谓的 EQ 高低是对外人，
嗯，应该是说你在一些表现上面，可是我觉得通常对家人真的会比较难控制，
就是可能会很直接的表露出自己的当下的情绪了。
对啊，因为你总不可能在家人面前还在那边盯住什么的。
对啊，
对
啊，
没错。所以，可是我只能说，我没有办法说你们遇到的事情，对，就我听起来真的是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说，就是只要你不是当事人，都很容易现在。你都很容易看清，但是因为你是当事人，所以就没有办法脱离当下的那个情绪不好，我觉得都会有，
嗯，
对啊，对啊，所以，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啊，就是像你们那时候的情况，就像你们到现在啊，应该也是会有一些某些争执或冲突点，你们都是
怎
么样去沟通，
消化或处理的，
都是隔天就好了吗？
对，我不论是对于小孩子或是对于，就是应该是说我这个人还蛮单纯，就是只要我生气我隔天就会就是消化掉，我不会记恨或记仇记到好几天或是记到隔天，我通常不会。而且我的习惯是有话就当下解决，当下处理掉。
可是如果你遇到对方不想处理、不想解决或不想跟你沟通呢？
嗯，你像是说家人吗？还是指朋友、外人？
如果是家人呢？
如果是家人，当下不想处理、不想沟通，我太太，
啊，
我太太不会耶，
比较 focus 在那个点，他会记得比较久，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啊。因为我家人就是我太太跟小孩。
你觉得你会用什么方式？
我想想，因为目前住在我们家的只有我太太跟我家小孩。
对啊，对啊，我的意思说，如果假设你太太，应该说你们现在状况，他会这么久吗？就是会气很久吗？
不会耶，
还是会觉得说，哦，你就是不能静这样？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都是属于。就是有话就说，然后当下事情当下解决，当下处理，所以啊，没有你所，
哦，
对啊，所以是你跟你先生会对不对？
其实我们会，因为
可你们这样子不就算冷战了吗？
对啊，可是因为每个人个性不同，啊，
哦，对啦对啦，
像对方他就是属于他比较不喜欢。应该说他会想很久很久很久，所以有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嗯。
啊，因为你们都是属于会就是直接表达的人。
对。
对。所以你们就比较不会冷战太久。
可是其实冷战对于夫妻来讲是个不太好的处理关系耶。
是啊，所以
希望自己，
就是，
希望自己你先生有听到。
没有啦，就是我记得之前那时候我们还在同一间公司的时候，我之前有一阵子好像也会蛮常去抱怨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沟通其实是很不好的，所以有时候就没有正向沟通啊。
嗯，
对啊，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父母对小孩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概念，只是说因为小朋友现在还比较单纯，年纪比较小，其实他们都是，就算你今天打骂他，他很快就会跟你和解。
对，没错。
对，但是我有时候会很好奇一件事情哦，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感觉，我自己是感受蛮深的啦。就是我觉得我的某些情绪跟某些行为啊，就是在对于家庭上面，我觉得很多都是反映于来自自己的那个原生家庭。
哦，
对啊。
我
为什么会这样？你说
我不太了解你这句话的本意。你的意思是说，原本你爸妈在管教你的时候，都是用打骂的方式，导致你现在也是打骂的小孩，这样子吗？这个意思吗？
嗯，应该是说我们那一辈啊，其实我不知道你父母是不是这样，但我们那一辈，我觉得很多的父母都是用打骂的方式。
对。
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明显就是。像我自己的家里啊，是因为我其实后面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单亲嘛，
嗯，
然后我觉得我妈她很妙，她就是她跟我们的相处比较像朋友，可是 就是是朋友又不是朋友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原生家庭的关系比较疏远，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如果生小孩之后我想要跟他们比较像，也是想要像朋友，但是我不想要跟他们很疏远，所以我就是之前都会习惯性睡前跟他们聊天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啊我真的是会不太理解小朋友的某些思绪，就是可能因为自己已经长大，还是说个性的不同，就像我举个比较直白的例子好了，就像是比方说你其实很爱干净，然后你就是对于家里的某些东西你都会有要求，比方说哦，你回来就一定要把东西放在哪里啊，然后可能每天都要去收衣服什么的，
是没错没错。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的小朋友长大，那你发现他完全都不照着你的那个想法去做，然后跟你的个性真的差很多，他可能东西乱丢啊什么的，你觉得你会怎么样？
你搬出去。
真的吗？真的吗？
开玩笑的啦。
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我现在就是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会想要有一些要求，可是我觉得真的很难很难，他们真的很难做到。
每个人其实我讲每个人都是个体，所以应该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本身的自己意志跟个性，这个真的很难要求到符合到你所谓你所要要求的。但是应该是说我对于小孩子的教育就只是很简单的说，你不要做坏事，你不要说脏话，你不要去欺负别人，然后至于其他的我都觉得可以好好的沟通，对，
就是你觉得他善良，
善良就好了，
健康，
哎，对对对对，好，这好像是每个爸妈的本意啊。但我没有要求说你要读书要很聪明，或者是你要如何，或者是你要很会做家事，你要很会像遗传到我很有洁癖，很爱干净，这个我都没有要求。应该是说，因为我跟我太太在于家事或是在于爱干净这块，基本上我们两个蛮反差还蛮大的。所以那时候现在我们搬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因为我太太她就是比较不会去做到，以干净度来讲，我算是比较偏激，我算是比较极端了。所以我太太是正常人，我不是正常人，但是我又希望家里的环境能处在于一个样品屋的状态。如果没有处在一个样品屋的状态，我可能我自己也会看不下去。所以最后面我跟我太太妥协，就是说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一人有一个大衣柜，
对，
然后以前的时候因为以前我们住在之前那个旧家的时候，我们那个衣柜是透明的，它没有那个什么衣柜的那个门板，就是反正它是透明的一个支架而已，所以所有的衣服都看得到。所以那时候如果我太太的衣服每件衣服挂没有衣服跟衣服中间没有隔一定的距离，或者是衣服是前后挂的话，我会不开心。
那你就帮他挂啊。
但是挂久了自己也会觉得我很累啊，
很烦，
对啊，所以等于是我们搬来这里，
当时你们是
所以我当时我就为了这件事情我跟他多少都有口角。所以后来我们搬来这里的时候，一人有一个衣柜嘛，我就跟他先立好一个规矩，就是说你的衣服就是全部放在你的衣柜里面，然后只要那个门板关起来，我眼不见为净，我不会去打开你衣橱看你衣服怎么挂或里面有摆什么东西，我都不会管。最后面我们谈好的规则就是这样子。所以就像好回到你刚刚你说的，就是小孩子如果长大以后他没有做到我想要做的或怎样的话，其实我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因为我们这边他自己由于他自己的房间嘛，所以他之后如果回到他房间去睡觉，去他房间做功课，去他房间玩的话，基本上只要如果我有去他房间做简单的打扫的话，我打扫地板不要有什么就玩具没有收好干嘛的，只要在我的清洁空间内都是干净的啊。至于每个抽屉里面他想怎么摆怎么放，我基本上都不会去再多加的去设规矩，这是我的底线啦。对对对。
我懂我懂，就是你还是有给自己一个那个他们可以自己管控的一个空间，
空间
就是不要来踩到你的地盘，这样就 OK。
对，没错，对，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彼此都先把规矩讲好，应该，因为大家都是居住在同一个环境、同一个空间里面，如果大家要和平相处的话，我是觉得，先把彼此在意的那个点先拿出来讲，然后讲清楚，我觉得这样子大家一起生活才会比较快乐，不然你就搬出去住。
哦，真的耶，我真的觉得你这个讲得很好。因为我不知道诶，我觉得有些事情啊真的是你前面都没有讲，后面真的就是会很容易有争执。
对。
可是我很想问你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应该说是我的切身经验啊，就是我之前也觉得说我应该跟你一样，就是不会在意小朋友的成绩。然后我曾经就是有小朋友刚上国小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我可以接受你考不好，我也可以接受你就是学习不好。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你不认真这件事情、
哦、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认不认真这件事情到底是要怎么界定，
这很难界定耶、欸、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很矛盾，就是像我有发现，就是小朋友他因为我们家没有去安亲班，
嗯，
然后他都是在学校就是上那种类似课后辅导班，
是，
然后因为课后辅导班他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帮你照看小孩，但是他不太会去教小朋友什么东西，
是，
然后我是觉得有看作业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像我家姐姐她要考试的时候啊，她其实她自己也没有那个习惯会去看书，
嗯，
就基本上她回家都不会看书就是了啦，
嗯，
然后我就发现她的成绩越来越烂，
嗯，
那我就有点纠结，想说这样到底是你到底是不认真呢，还是说我不知道，欸，我真的很纠结，因为她曾经跟我说，她说妈妈，你不是说你不在意我考得好不好吗？
嗯，
对。然后我就说，
我跟你讲，你话说太早了。你知道我会怎么跟小孩子说吗？
你会怎么说？
我会说，仔仔，爸爸并不要求你要考第一名，但是我希望你也不要考最后一名。你可以永远做老二，你可以永远做就是中间的名次都可以。
对，
就等于是说，你不用太聪明。如果你没办法太聪明，其实也没关系。但是我已经说了，我不希望你连认真这件事情都做不到，因为你完全不认真，你整个是放给他烂，你就已经是最后一名嘛。但是我也不想要你看到，我也不希望你是做最后一名。
可是，应该说现在的那个国小制度啊，他们其实也不会很明白告诉小朋友，因为我记得我们以前都会排名次，
嗯，
然后就是反正你就会知道说你是全班的第几名。现在其实不会。但是他们变有一个变相的做法，就是他们会告诉你全班有几个人，然后多少分的有几个人这样子，所以你会大概知道说他就在哪边，
嗯，
然后也不是最后一名啊，但是就是有点就是中后，然后就想说我其实很少去看那个名次，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有些题目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会错。
那你有想要让他去上安亲班吗？
我其实有一点纠结，因为我就在想到底有没有影响，因为其实我自己小时候是都有去，但是我去的原因是因为因为就是父母亲爽，就是我们父母都在工作，所以之前是小小的时候是有去，但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必要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我是想说小朋友比较小，我觉得低年级好像还没有需要。
可是我
对啊，
我不晓得，因为我现在我小孩子还在幼稚园，但是我知道的，现在连国小生竞争力都还蛮强的。
我懂啊，但是因为我就是觉得说像幼稚园比较单纯嘛，我当时是想说就是让他开心的
成长就
好
了，
对，没有想说他一定要学习多少，因为你知道有些私校幼稚园竞争很激烈，就是从很小就开始学双语什么的，
对
对，但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我没有那么 care 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有一个表妹，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啦，就是我有个表妹，她是从小，因为她是独生女，然后她从小就是双语学校，然后国小国中都是，反正因为他们家只有一个小朋友，然后父母都是给她最好的，然后还让她去国外游学，可是她到现在也是，就是我觉得她的工作啊还有他的一些 对于未来的发展我觉得都没有很好，因为他现在就是也是在工厂工作。我想说他之前的环境那么好，可是他也是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环境是虽然说会影响，可是重点还是你自己本身。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哦，其实我没有，我真的是觉得他们只是要开心，可是我觉得不认真这件事情真的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很纠结，想说到底要怎么界定他认不认真这件事情。因为我有时候会跟小朋友讨论，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不懂你不会某些题目的点是因为你是不会写，还是因为你没有认真看，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那我问你哦，你会每一天抽半小时或一小时，就是跟小孩子复习他的功课，他考卷或者是课本上的一些习题吗？
我其实应该是说，因为他们发联络簿回来的时候，他都会写说他今天有哪些作业，我们都会看一遍。
嗯，
但是你说复习哦，如果是考卷，如果说就是会去看他有错误的地方，然后跟他说这边就是会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不会那个题目这样子、
嗯、然后算给他看这样子。
像你讲的固定时间复习好像没有
哦。
因为为什么我会说没有，原因是因为我坦白说我也不太知道到底要怎么复习耶。但是我自己的做法是我会去买一些评量给他写、
嗯、
然后让他就是因为我觉得去安亲班也是这样子，他就是多让他多写一些东西，然后你要我是跟小朋友说，就是像他考试卷都会拿回来，然后我就是会建议他就是会去把自己不会的地方再多看一遍，因为你真的要做到帮他复习，我真的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才算是真的有全部都复习过。
对
啊，
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跟你一样，我也是抱持的就是让小朋友自己开心快乐的成长，但是如果他想要读的话，那我们当然做父母都会推他一把，但如果他不想要读的话，那我们也无责嘛，但是也不代表是说现在不爱读书的话小孩子长大就没有出息，不可能。因为你看现在不论是网红或者是很多知名的人士，也都是从小不爱读书，但是长大之后就另有一片天地，也这种人大有人在。所以我很难去说会不会因为小时候不读书导致后长大之后就怎么样，这真的很难去界定。我就只能说，如果他想要读书，我们就好好的帮助他，然后在于学习或是在于那个认真那个态度上还是要有欸。
对啊，
就是有一个人在后面鞭策他啦。
可是我就在想啊，因为有一些安亲班他们其实是会提说他们其实营造的给小朋友的环境就是会让他自己去看书啊，然后自己去学习啊，然后因为小朋友就是有那个习惯，其实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在那个环境下他就会很认真看书或做一些事情。可是在家毕竟是在家，我觉得他们在家有很多的
会分心的那个点，看电视啊，玩具啊，跟弟弟玩啊之类的。
对，然后加上是会比较没有那么认，我觉得是环境使然啊，因为包含他们有时候在家里写作业，他们都会很容易被影响。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作业就写的歪七扭八的，我觉得也是很长啊。
好，送。
有时候我就在想
安亲班送去报名
送是不是对啦，我有在思考这件事情啊，但是你知道真的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些原因，种种原因，就毫不考虑直接送。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就是他上国小我就立刻送了
没有，主要原因是因为你教他这件事情，
嗯，
你真的要非常的有耐心，然后重点是其实你应该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小朋友根本就不觉得你讲的不一定是对的，就会一直各种质疑你，然后就觉得你可能也是那个环境使然，然后就会觉得说你就会觉得他怎么讲都讲不停，很长，然后就很容易动怒这样
啊。我已经慢慢感觉到我之后会这样子了，
我觉得有可能，所以我们只好多赚一点钱直接送
直接送好啦 那关于这一集如果有任何想法或者是意见的客友们，欢迎随时来跟我们讨论，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你们家的小朋友是不是也是这么可爱
可爱吗？
那欢迎来我们的 IG 找我们玩，所以我们 IG 已经好一阵子没有 update 了。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里咯，我们下周见吧。我是小灯，
我是 Ivy，
下周见咯，拜拜。